你们开头是什么？哎，不然用我的开，就是我
你
开
的
是吧？
开头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落选沙龙，我是主播郑小雨，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祝宇杰老师，
大家好，我是祝宇杰。
变成嘉宾了是不是？
对，这不是我的场子吗？
今天录这期播客，应该我们约了好多次播客了，是吧？
对，我们对从来没有成功过。
你能不能看着我的眼睛？你为什么低着头？
我紧张。
有什么可紧？你自己的场子有什么可紧张的？
对，我还是有种做客的感觉。
为什么呢？
你那个张老师气场太强大了。
太那个，就是太哪儿都不当，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是吗？
没有，就是你到哪儿都有一种 C 位的感觉。
C 位哈。
嗯。
为什么要录这期播客呢？那个。应该是你约了我很多次录播客是不是？
对，我其实挺想让你来我们落选沙龙做嘉宾的，但是你不肯吗？
我怎么不肯呢？
我
不来了。
我甩锅啊。对，你对
对。然后你可以跟你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我虽然也不是很重要，但是万一，
哦，对，
但他们可能
我觉得因为我很少做介绍人的工作，一般都是格桑在做。对，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因为我到哪儿都是有一种不是很主场的感觉，因为我气场比较弱，我的气场比较弱。张小雨老师他自己有一档播客《得意忘形》，这个是我就是播客的初恋
启蒙。
就是我第一次听播客，就大家好像都在听，然后我就想那我也选一个节目听一下吧。然后我打开了几个，声音不是很动听或者太悦耳，我不是很喜欢，我就关了。然后我就听到了这个《得意忘形》，我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张小雨是谁，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的内容我还挺喜欢的，然后我就几乎就把他过去的内容全听了一遍，还好内容不是特别多。
就是吐槽我不更新嘛。
对，你更新的真的很慢，然后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就突然觉得播客还不错，就是启发了我也想做播客。
谢谢谢谢，我还是启发了一些人的。
嗯，
完了，这题感觉是一个非常 ego 巨大的男性来录节目。
然后就是张老师是一个就是特别喜欢说教，没有开玩笑，张老师特别喜欢启发别人，然后他还启发我，就是成为了这个网球的一个爱好者。
哦，对，我的日常宣传就是，
嗯，
做播客，然后少工作，多躺着，然后以及打网球，对吧？
对，然后因为你好像是特别长时间没有再更新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也挺好的，大家还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哦，他也还好吧，因为也没有什么人想念我。
没关系，我们这个节目也没什么流量。
好好，太好了，这样就没有压力，随便聊。
嗯，
谢谢祝老师邀请啊。然后，我们录这期节目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目的是说，第一是老友聚会聊聊天，对吧？然后感受一下彼此的风格，另外就是。也顺便可以介绍一下朱老师最近在忙什么。
嗯，
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在准备我们的与她同行女性的一个艺术展。
嗯，你是策展人吗？
对，我是策展人，然后我还有一个 partner 是梁玉。
嗯，
我们两个是在疫情期间，那个时候就是，对，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不是都像武汉黄冈的那些女性 医护人员捐献那些卫生巾啊、安心裤，
哦、对，
然后我是
对我有捐、哦、
对对，你有捐，你有捐口罩，
对对，
我也看到了，我觉得当时我很开心，就是大家虽然可能是在不同的自己的那个频道上在努力，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嘛，就做一些实事，真的能帮助到他们，
守望相助，
对，然后梁玉他当时做的非常的棒，就他当时发起的这个。
嗯
运动就很多女孩都参与进来了，我也挺感动的吧。
当时好像就社交网络上也有一些，就是说女性医护人员当时卫生叫什么用品？你看男性都很不太熟悉，
对
卫生用品吧，或者叫什么？
嗯、
就是不足啊，或者是
是的
什么啊、
我有一个女朋友是发给我了数据，她就是很多医生女性工作者，他们那个。就是在各个医院里面他们统计了自己大概是需要多少安心裤啊多少卫生巾，
嗯，
全部都已经断粮了，然后可是我当时捐武汉的时候我们的东西是进不去的，因为它不是必需用品，
嗯，
它没有被划为就是像这种其他的口罩啊这些都可以第一时间进去，所以我们都很震惊，为什么女性的用品你们没有觉得得到足够的重视？我觉得这个又牵扯到了结构问题，对吧？就是没有人真的去理解或者是聆听一些女性的她们的
需求。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还挺有意义的。我们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关心女性的议题，到后面，嗯，看到月经贫穷啊，然后很多山区的女孩买不起卫生巾啊。
哦，这也是前一阵儿我也有看。
对，
这里我觉得我想。表达一个东西吧，就是因为你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你是一个会关注女性议题的人，
嗯，
咱也不说你是一个什么代言人，肯定也不是，对吧，
嗯，
就是你是关注这个事情的，那受你和受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的影响，我也会知道这些东西嘛，
嗯，
然后就你跟我说聊这个事情，我就在反思自己，就是说也不能是反思回顾吧，就是我对这些议题是怎么看的，比如说我会发现我自己是那种，我觉得我心里有点矛盾，就第一呢，我觉得任何就是这类的议题吧，社会公益性的议题其实是很值得关注的，然后我也会知道，比如你刚才说的这个前一阵在网上大家吵什么散装卫生巾是不是，
嗯，
对，我觉得对，然后这是一个事儿嘛，然后当然还有很多，这一年一两年以来都有很多女性议题嘛，
嗯，
然后我自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第一，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吧，就是我觉得任何帮助和去帮助相对弱势群体的事情都是很好的，
嗯，
对吧，然后我自己包括我的身边的朋友也都力所能及做过一些事情，但另一方面我就会觉得特别吵
啊，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嗯，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的人出来讲话，
也不是，我觉得并不是需要一个权威的人，就是你天然的就会，比如说在社交网络上，大家就会因为这种问题拼命的互相攻击，
嗯，
或者辩论，就说辩论可能好听一点吧，就是都算好的了，但是可能互相攻击或者各种问题，然后我每次看到这儿，人自然就会生出一些情绪，就很烦嘛，
是的，
然后等等等等，对吧？就是。虽然我们在这里肯定不是探讨说怎么让大家能和平相处不攻击，因为我也不抱希望，只是我觉得我作为男性我会有一点，我是不是作为男性我都很难说了，就是我至少我会有一点，就是说怎么又来了，怎么又在吵，然后这种事儿，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比如前一阵那个什么散装卫生巾是
啊，我觉得卫生巾的事情你不明白也不怪你，毕竟你不使用嘛，
对，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只在军训中使用过，因为那个那会儿鞋是那个，就是军训发的鞋都很薄嘛，然后他们就会
用吸水性强的东西。哦，你用来做鞋
垫，带鞋垫上就会那什么。然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
就了解过女性的用品。
对，或者就是给女朋友买卫生巾这种，然后才知道，比如说。还有什么各种型号，什么早上用的、晚上用的、长
的、
短的，然后
所以你知道做女生真的很辛苦。
对啊，我觉得如果一周不是一个月有六七天让我那样，我觉得我生产率肯定下降很多，而且我也很烦。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是很辛苦的。
对对对，你接着说刚才。
好，
对，
就是其实对你来说这样陌生，我觉得我们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女孩子从小也没有接受过很多女性方面的一些教育，
是
因为我们都是一起上课嘛，大概学的内容也差不多的，所以即便是就是男性他不理解，我觉得我现在都是可以去理解他们，因为我们也在共同的去学习，
嗯，
那 我看到很多讨论我还是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讨论真的是社会进步了，
是
这些女性的问题可以拿到桌面上面去
说，
公开的去说，过去这些根本让你讲吗，什么贞操观啊，什么女性的什么节育啊，他都不会让你去讨论，我觉得这总体来说还是一种进步。
对，
而且我觉得还是讨论太少了，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讨论，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我们还存在这样的问题，还觉得说女孩还会买不起卫生巾。其实我以前也会觉得女孩怎么会买不起卫生巾，那你拿事实拿数据去看去看，你才知道哦，原来真的有很多贫穷线，这种贫困线以下的这种女性，她们还用在草木灰那种很原始的方法代替我们这种卫生巾的使用。包括那些乡村的女孩，她们也没有上过性教育课，对于她们来说一些生理卫生的知识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当时大家在争什么呢，就是大家不相信有人买不起，
很多人是不相信。对，
天哪，
觉得是女孩子们在搞
事情。总理不是说了六，我觉得有，哪怕有点经济学常识应该相信吧。就是说那个前一阵政府工作到那个总理不是说过六亿人月可支配收入1000块吗？
是的。
那
你
显然你算一算，你吃饭
至少有3亿是女性的话，
对啊，那你很1000块月可支配收入1000块，那你留给卫生巾的肯定不多呀。
很多男性都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也是不相信，他觉得卫生巾很便宜，还来问我价格。确实有价格很低的，就像散装就是很低嘛，但是它很多质量问题它也是存在一些隐患。
所以日常作为你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女性，一个月比如说这个花大概是什么，几百块？
哦，那倒也不用，几十块钱肯定是要的。这个真的是跟因人而异。
okay,
你的需求的量多量少都是不一样的嘛。
但一个月几十块
还是要有的。嗯，
我记得什么，我看过那种历史书，古代的女性还都用一些什么布啊什么。
是啊，
我相信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是这样。
印度还拍过这方面的电影。
哦，对对对对，叫 Padman 还是叫 One Padman、
嗯、他就是发明了那个，也是因为大家买不起卫生巾，只好因为印度过去卫生巾也是要收税的，我们现在还是要收税的，所以
增值税是吧。
对，
shit。
然后你会觉得像这样的必需品还要收税，那就是让卫生巾价格一下就变高了。
OK。哦，我觉得这个讨论倒挺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是有经济学上的解决办法的嘛。
嗯，
对吧，因为你其实是国家可以去让渡出一些所谓的利益，而且这个东西税没多高，对吧，对吧，你多少
13%已经很高了。
不是，我是说这个总量占国家收税的那个结果里，肯定就
是
让渡出来其实是很容易的。
嗯，
嗨，我也不能说很容易，但就是至少没有那什么嘛，多收点烟草税吧，就补回来了。对吧，烟民多收一分钱，每个人一年可能多收一毛钱，可能就这些钱就回来了。
是的。
嗯。OK， 所以这个展览是想干嘛呢？
嗯，除了卫生巾，我们不是前一段时间就是也很关注一些家庭暴力啊，还有女性的这些性侵案。
对。
然后当时我们关注这些案件就很容易受到攻击。一个是受到攻击，再有就是当你为女性发声的时候，你但凡作为一个微博上面还有点粉丝的一个女性吧，你只要为性侵案去转发或者去发言，你立刻就会收到很多私信。我也收到了，就有很多女孩子会给你发私信说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很痛苦之类的，这样一些表达。然后呢，我们就收集到了600多封女孩手写的自己曾经一些比较痛苦的经历。
天哪。
然后包括他们还画了一些绘画，那些就是一看就是素人，就是没有学过艺术的一些女孩子。
那是一种表达。
对，他会比如说他会画一个恶魔的手伸向自己的裙子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图片。然后梁玉就发给我看，我就在想，我自己是学艺术策展的，我不愿意做策展是因为做策展人实在是太辛苦了，我是一个就是不爱吃苦的人。然后
但是明明现在各种谁都是策展人，对吧。
哦，对，特别是这样我又觉得很混乱，你好像策展人就变成了一个流行。
所以为什么谁都是策展人，因为门槛太低是吧。
我觉得门槛还是像当年做时尚杂志，我就老进入这种门槛低的区域，怎么办。对，但西方就是对策展人的学术要求还是挺高的，你至少还要会写艺术评论吧。但是在中国你可能就是你只要是一个很会做公关的人，或者是你有钱 anyway 你能搞定很多东西，政府的比如说能拿到批文让你允许你办展，你可以做到这些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学术的一些东西，或者你的策展思路也许没这么重要，你能把作品卖掉就可以了。所以策展人最近我觉得这个词好像也快被滥用了。
curator 嘛。
对。嗯，我是 虽然没有做展，但我想说，可能展览是我心里一个种子，但我要做绝对不做网红展，因为我经常骂网红展，我绝对不能那个。
感觉你刚才过去一分之前这刚刚这一分钟的发言，这个攻击了很多很多人，
怎么办？
没关系，那个
没
讲
事，
了。
艺术圈的人可能不会听我的播客，
嗯，对，
所以
艺术
我就
圈不
想，
care 你，对。
我收到他那些手稿还有那些绘画以后呢，我就萌生了想要做出一个展览。但是只展这些，肯定你的艺术性是不够的嘛，
理
毕
解，
竟这些都是 outsider，就艺术的局外人做的，
是，
而且很敏感，很容易被举报。那么
，OK，
我的整个展览的调性还是以当代艺术为主，
嗯，
因为当代艺术也有很多是表现女性议题的，只
对，
是大家没有关心。
理解，
这
就
个
是，
时候就体现策展人的一个权利了，就策展人有一点点权利，你可以选择谁的作品进入展览或者美术馆。
那当然，
我和
这不就
很
是策展的
多，
核心意义
对，
吗？
我和很多女性艺术家在聊天，他们就说有很多女性议题的作品啊，或者是一些女性艺术家不愿意被冠于“女”的这个字，就是因为担心策展人不会选他们的作品。
还会有这种事儿？
那整个艺术史的标准是男性在主导啊。
比如说呢？
你的整个艺术史，比如说，你文艺复兴时期，
首先我作为一个完全的小白和局外人，我就能想起来的大艺术家的名字都是男性，对吧？
没错，这就是很是问题。
是啊，要不然就是画什么裸女之类的，
对，
对，
你
毕加
去
索，然后，
大都会美术馆，或者你去罗浮宫，你走在里面，你看到的大部分的女性形象都是裸体，所以女人都是以裸体的形式进入美术馆。那么过去的艺术
还真
家
是我
都
，shit，
是为贵族啊，为这些皇
取
家，
悦他们，
对，因为那权力是在男
连
性
泰
里。
坦尼克都要画，那个谁，
这个我觉得人家是为了爱情和美吧，为了身体的美。
是吗？主要还是长得好，没有了，开玩笑。
那些男观众就是 patron 那些付钱的男观众，他们不要看男性裸体，要看女性裸体啊！女性的裸体取悦他们有愉悦感，然后也有权力的那种感觉，掌控感。
我靠，有道理。而且那会儿也很长时间是没有相机的嘛，你就看点这个挺开心的，
是的
也
呀，
没有，
这是他们的 entertainment，对吧？
对，是他们的娱乐，然后没相机，没有小电影下，对吧？然后
没
就
有小
真
电
的，
影下可还行，
对啊，就没有
但
Pornhub，
是 make sense 的，是
对啊，
这
是
样。
make sense 的呀，因为至少对吧？因为应该是相机摄什么照相技术的出现使画变革了嘛，对吧？应该有这么一段历史吧？就我非常孱弱的艺术史告诉我，
是的，就
对。
是在佛罗伦萨有一个瓦萨里长廊，在乌菲兹美术馆旁边。这个长廊是放了所有的大艺术家的肖像，只有7%是女性肖像。
7%，那可
所
能
以
跟什
整
么？
个艺术史的，就是它的主流就是男性视角。
这个权力结构是很那个什么的，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男性他的在创作的时候，他的主题，比如说他认为好的艺术是什么？他们认为，比如说什么英雄啊、史诗、战争、历史事件那些很宏大的主题才是一流的艺术。但是女性很少去描绘，就过去的女性很少去描绘这方面的主题。你不能怪说是女性好像她的视野没有到那么宏观，因为过去的女性她不允许出门，
也不上战场，
你的
对
生
呀，
活，你看到的东西就是房间里，就是在你的闺房，在你的这个厨房里面，然后你也不允许去旅行，所以你创作的东西肯定都是跟你的日常的生活有关的。我记得那个巫鸿老师，就是芝加哥艺术大学艺术史教授巫鸿老师，他有一本书就是讲古代，中国古代绘画里面的女性空间。
你是不是为这展览看了好多书？感觉你引经据典，一会儿就抛出一个，赶快，对，有一种，啊，
可
没
能我
事儿，
也是关注了比较长时间吧，
是，
就是我看他那本书的
没有，我
时
只是
候，
黑你啊。
你就一下子你就明白了，那女性她可以那个活动的范围就是那么小嘛，那她可以看到的东西就很少。但我不是说这个我们就不好啊，因为谁规定了只有那些历史的宏大主题才是艺术的，就是第一梯队？
这男的规定的呀
对，男的规定。那为什么女性关心的那些所谓的情感更细腻的东西，谁规定这个就不是主流，就一定是次要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也不对。
每当我就你我我遇到这不是我听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感慨，就是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感慨，就是其实男性 你说赢在哪儿？它主要是赢在体力好和力量强，然后
嗯，嗯。
这一个小小的生理结构上的优势，就造成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连绵不绝的男性的系统性的滚雪球一样的优势。比如说，那你原始人的时候，那肯定就是男的出去打猎，
对啊，
对吧？女的跟家，
对，
我不知道织布还是什么，就可能是比如说照顾什么什么
后代，
起居后
对
代，
对，
就是因为那确实男的
我
打
觉
猎
得那
效率
个是
高，
他为了效率吧，就
就
是
是为了效率
咱
呀。
们体力不一样，那么你更适合这个，你就去，嗯，采集
就分
去
工嘛，
狩猎，
就
对，
分工嘛，
但
因
是
为
它不意味着说咱们头脑是有差距的，
其实是的呀。
嗯。
然后你看，然后这个东西发展到往后，你扯个几万年，那发展到就比如上战场的肯定主要是男性，因为男性就奋勇杀敌，对吧？然后体力也好，力量也强，然后也这个什么不管叫什么什么什么睾酮还是什么雄性激素，导致人们就是男性可能对杀戮这件事儿更没有那么大的阻碍心理的，
嗯，
对吧？然后这个又演化到现在这个社会里，比如说，律师、医生，然后这个所谓企业高管等等的这种男性化的结构，就是我有时候我会想，就是说，其实它的原点，如果你追溯往前追溯，其实就是指就是男性体力好，然后
是
就
的，
造成这种结构，然后它
嗯，
无限的滚雪球和放大到现在几万年之后，对吧？
就不断的操演，就变成了好像。变成了一个大家必须都要认可的一个事实，
对，就很神奇啊。
嗯，
然后我曾经读过一个，忘了是应该是一篇文章，就说我觉得还这个叙事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所以我危机感也深重吧。就是他说，其实如果你这么看，跟我们刚才那个逻辑，就是男性由于体力更好，对吧？然后力量更强，甚至可能在一些持久性上耐力。哎，对，我突然想起那个，我还有一个朋友是做摄影师的，他说
嗯。
顶级的摄影师女生也很少，因为扛那个大设备很累。
啊，
什么斯坦尼康什么之类的，
嗯，
他就说，哦，后来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角度嘛，因为你想
嗯，
说摄影，那你反正谁都能干呗，就是你聪明，你厉害你就干。后来发现不是的，这个设备沉，可能女生她拎一天或者绑在腰上一天，她就是很累，对
是
吧？
的。
就是她可能，这是我突然想到的。所以一个新的叙事是说，由于现在体力性的。重复性的少创造性的劳动越来越会大可能被这个机器替代，或者说被人工智能替代，因为非创造性的工作其实是很容易替代的嘛，对吧？然后那特斯拉的工厂很多都也不用工人了，都是机器人在生产。
嗯，
然后我自己是非常相信这个人工智能以后会对人类社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的，但是多少年不知道啊，但是我非常相信的。他说，所以在这个范式下。女性是有巨大优势的，因为女
嗯，嗯。
性她剥离了体力上的差距和力量的差距以后，她的创造力、她的这个感受力、敏锐程度等等各方面其实是比男性要好的吧。我们总之它是群体性的吧，就是个体的没法说，就群体性的是更好的。所以在这个时代里，其实女性会重新成为，就是人类会重新走入母系社会，因为机器和智能。把男性原有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优势给消解了，然后女性就会重新主导。但是这个事儿是20年还是50年还是100年不知道啊。但是我现在有一些危机感的，真的，就 seriously，因为你想这个其实很合理的，
对
对
对，
吧？因为以后大部分人是不需要工作，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不需要那种工作的。然后非创造性的
嗯。
工作，非创造性的工作，包括你现在已经，我就闲扯两句，已经比如说微软之前发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哎，不是微软发的，应该是那个Sam Altman 那个组织叫 OpenAI，他就做了一个叫 GPT-3 的一个，反正我不是专家了，但是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说，以后比如说他得跟你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我要一个什么样的文章，或者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网页网站，你就语音跟他说，他就会给你自动生成，那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就可以让你去。消弭那些纯靠体力
嗯
的工作嘛，然后最后你比的就是创造力，你比的就是敏感程度、对事情的观察的细致入微，比的就是你的表达能力。那这些我其实女性都远远好于男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
女
女性
性
的。但是这个可能会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快啊，就扯远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很现实的很笼统的确实是存在这样
的事情，这个大叙事嘛、
对，你看艺术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完全的情况是一样的。
OK，
就是艺术史里面一直是这种力量，就你说的雄性的那些特征，
对，
它也是在艺术里面是比较主要的一个主题。
是，
但是女性，你去看绘画这种特别的情感的，然后生活化的一些东西，也是在艺术史里面，它都是边缘边角料。
对
对，但你看，就是说，
但现在开始，大家会更重视这个东西了，对吧？
我觉得，有在变好。
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战争的雄性的东西，我总觉得现在艺术里都没啥人提了。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外行。现在最大家最穿定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还是最近春就是在国内比较流行的是潮流艺术了。但是我是一个对潮流艺术不怎么感冒的，特别二次元就很卡通，就村上龙他们在做的那些东西。但很多人喜欢，我这样说又得罪人了，这是个人的喜好
偏好啊。
对，
我也不喜欢。
嗯
我觉得他对是很有趣的，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个人也没什么对这个没什么兴趣，我也不买潮牌什么之类的。
就是利用那样的一个潮流艺术去消解一些严肃的问题，就他也有一些社会的反思，
这个、
不能说完全不好。
这个、跟安迪沃霍有联系吗？
我觉得安迪沃霍还是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但是如果从某种层面上你去理解他，你会觉得他还真的是很厉害。他预演了这个城市，他预演了人类的发展。就他70年代做的一些作品，讲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啊，现在不就是这样
波普艺术啊。
对，就是还有他那个媒体的粗制滥造，然后越来越这种机械化的生产，因为它的丝网印刷不断的重复嘛，而且它就是要那种粗糙感，不断的重复还会就是越来越那个劲，对，全都已经预示了我们今天的发展的潮流是什么。包括安迪沃霍他做了有一系列的肖像，他很出名的那个丝网印刷的各种颜色的那个肖像，
是
他有一部分
梦露什么之类的，
对，受到了那个很多的那个诟病的是他画了一些trans。他画了很多变性人，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在探讨的问题啊。其实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好的艺术它就是要可以
历久弥新的，
或者是探讨到了未来的东西。
想起David Bowie 那个采访了，就是也是讲互联网什么什么那个东西的。OK， 所以这次展览你们就搞了啥作品呢？首先我先问一个一个展览，当然可大可小了，一般会有多少个家多少个艺术家，多少个作品？一般
这个都有 solo 的，就是有一个艺术家的，
就一
个
艺术家那边生平展
都有可能，对对对，都有可能。这个就是看你策人你想做什么了。
理解。
我们这次是有12位女性艺术家
，OK，
其中有一个女性艺术家何雨，她是表演艺术，她是在开幕当天，她是做行为艺术，然后我会让
她是每天来吗？还是
没有？她
就那一
天来，只是当天来表演。如果天天表演，这个成本各方面太高了，包括对他时间的占用。
是，
毕竟我是一个没有钱的策展人，我都没有钱给人买盒饭。
穷困策展人，
对对。
一会儿再聊聊这个。
那我会把
那
个
哪天开幕？
11月1号。
你看我这个植入广告的能力是不是非常自然？
对对对。
11月1号在什么地儿？
在 M50的创家空间。
M50在哪儿？上海。M50
上海是莫干山路，就是它是一个艺术区域，类似于7988，但是规模要小很多。
OK。OK。10月1号。
像开幕式的这种行为艺术，
12个艺术家，然后多少幅作品呢？
12个艺术家，每个艺术家大概拿出了最少拿出了一幅，但是3到4幅，所以作品量还是
挺
大的，
的
而且非常丰富。我们有装置，有影像。有这个行为艺术表演。行为艺术我就说我会用摄像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在现场用投影机会反复播放。
明白。
所以就算是当天没有看到的，你也可以后面的通过影像来观看。
展到什么时候？
展到11月25日。
OK， 25天。
我还蛮希望可以延期的，看到时候的一些效果情况吧。
对，希望不要有疫情。
这个
冬天啊，
考虑过了。是，
对啊，因为冬天可能会有什么之类的。所以这12人都是你自己认识的吗？
有一部分是我认识的艺术家，
嗯，
有一部分是梁玉在邀请，就是我们 虽然它不是艺术圈的，但是不是比如说像节玉环这样的作品之前就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就很多女性都会在关注嘛。然后那我们有一些
节玉环是啥，我第一反应是一个人名好像对
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节玉环？
我肯定知道这个名词，也知道它的概念，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啥，就是也没见过，对吧？就是你也没见过，
所以你没见过，就要通过这次我们的展览就可以知道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展览意义太重大了，我真的有一种使命感。
所以节育环是怎么解的？
就是那个是
不首先这个。对你先说这个东西吧。
我们这件作品就是周文静他做的嘛，就是艺术家，然后我们是就是主动去联系了他，之前不认识的，为了这个展览，因为很 match 我们的主题。
她是一个女性是吧？
她是一个女性，她的妈妈就在2011年的时候呢，在自己的体内，在子宫那里取出了这个节育环，做体检，因为身体不舒服，做体检发现自己得了子宫癌。
天哪！
然后这个事情对她就是非常的震撼，然后让她就她也是一个女孩子，就对她影响很大。然后他就为了妈妈的事情呢，他就去做研究，为什么女性要在子宫里面放节育环，它是个铜的金属，
所以这个东西是导致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它是里面是对他通过做研究发现，原来这个金属放在体内啊，其实造成了女性有很多身体上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就是节育就是因为它完全是为了配合我们的那个计划生育，然后做出的一系列的反应，是个强制性的一个事情。
这当年是强制性的，
是强制性的，因为计划生育嘛。
就你不就自己不生还不行啊？
不生，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
完了，我的知识太匮乏了。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节育就变成女性一个人的事情。
我理解，对啊。
而且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很大。其实如果男性来做节育的话，好像是它的成本或者是损害非常的小，但是对于女性来说，这个成本太高了。
啊？
它引起它会引起就是一系列的女性疾病，
因为你把一个你铜这摄入高了，你都
是就是这个问题，因为铜离子它会游离到你的体内。
对啊，
嗯，
所以现在是不是弄这个已经应该是更好的材料了？
我们为了就是这个展览，我们也做了一些学术研究，所以在这个作品旁边我们会打印一系列的就是关于这个节育环一些问题的一个报告，放在旁边可以让大家带走。然后这个女艺术家她也非常有创造力，她就用了很多节育环，用同材料同比例，但是把它做成各种形状，然后做了一件很大型的装置。
哦，天哪，我听起来就有点想看。还挺酷的。不过这个事儿太 fucked up。节育环，天哪，那现在这个东西
小小一个节育环，我觉得它里面真的，
所以它就是
包含了特别多的一个
寓意、
历史信息，对。
所以它是把它是就是促使就不用让你的卵子可以不通过吗？是这意思吗？我就是它机理是什么？
让我来帮你看一下。
我觉得很，因为这个词好像我只是在可能十几年前小时候什么就看到过，后来我就不知道是。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些皮下技术？节育的话，
皮下技术这个我还真没听说。哎，
好像有什么皮下，你可以不知道，就我也不是特别懂。男性可能就是第一是避孕套嘛，另外就是那个英文叫 vasectomy， 就是叫什么，类似于什么输精管的一个小手术之类的。
对，那个小手术其实男性做的话。我也问过，它是对容易很多，
对是容易很多，可逆的好像是。
嗯，
我只是看美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那个东西。
嗯，
朱老师现在正在狂查。
没有，我们都已经做好了那个文献，但我们这次东西太多了，就我不能，
啊，
我要严谨一点，不要说错。
是。
我看一下，你想问什么问题？
我想问就是。这个东西机理是什么，以及现在在做是不是已经有更好的材料替代的？
母亲们或者是过去上几代人，他们经常说什么上环，你上环了没有？他指的就是节育环，就是给你子宫有没有上环。
天哪，我以为在香港呢，你是在上环还是中环？
然后它有不同的形状，放进去以后呢，它是要强制性的，而且不允许你自行取出，所以它是做的就是非常难以取出来的。
Shit。
但是这个东西放进去以后呢，它那个铜离子就会使子宫内膜有一种无菌性炎症，它就是它放进去以后，它会让子宫内膜的无菌性炎症加重，
肯定的，因为我
从而降低了受孕概率。
啊，是为了让铜作用吗？
这
也太快，不是物理性的呀。
它是铜离子具有对精子和受精卵的一个杀伤作用。
天哪，
我觉得我
这太，
这是谁发明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像一种，
我以为物理，就是你物理的还可以解释吧。
你说它要脱落，那你本来你月经还是要流，它不可能截止它不流动，对吧？它是靠了这种化学的反应。对，这个也让我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挺
我这个有点 fuck up 我觉得。
嗯，
天哪，我操。
根据国家人口就是计生委2007年发布的一个调查数据，中国有76.9%的宫内节育器使用者进行了放置手术的机构，然后是一个乡级机构，就我们有那么多机构都在做这个事情，20多年来就是一直都是在使用，而且品种就是大量的增加，它会引起就是什么各种什么妊娠啊，然后炎症啊，取不出来呀、
这个我觉得非常
宫颈口的萎缩啊，就是你
的
子宫萎缩，然后因为节育环它会老化嘛，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很多，还有的甚至有一些会长在肉里面。我觉得现在至少我们还知道这些，你要想过去的女性可能她就因为这个
没有概念，
对，就生得病死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很可怜的。
哎，
就是她在取的那个过
程、哦、大家有机会还是可以去看看这个展览，然后那个也顺便
挺沉重的吧，就是我在有的时候我看一些作品看得我也挺难受的。
当然，因为这都是真实的苦难构成的呀。
嗯，
对，因为我母亲也是就是乳腺癌患者嘛，所以我对妇科这个东西也是有一定的初步的了解、
嗯、
就感觉这方面还是非常的受苦，还是很多的。
嗯，
宫颈乳腺还有子宫什么等等，这些就是出问题的概率
挺大的。其实女性很多的身体都是一个很娇弱的，真的要很细心的去
需要呵护，
对，去呵护，但是我们小时候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没有，肯定没有。
嗯，所以我们那个展览就是有一些作品艺术家捐出来了，我很感动。比如说像柳溪，他捐了他的作品几件。
嗯，
然后如果是有人愿意购买的话，这个钱这个费用我们会全部用于购买卫生巾给乡村的女孩，然后梁玉他们现在也是在做一些性教育的课程的普及。
嗯，
就是去乡下去讲课。
明白。
嗯，努力多做一些吧，可能
就在自己。
我是一个辩论能力很差的人，我觉得我可能在网上跟网友打架，比如说我说就是卫生巾不够用或者什么的，然后还要老被人骂。我就是觉得既然我嘴巴不行呢，我做点艺术展览，我觉得它是另外一种表达，而且艺术展览它有它的安全。嗯，用文字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攻击性太强，
而且有的时候说不清楚也
对。
嗯，尤其在网上更是不可能说清楚了。
嗯，艺术展如果你真的去看那些作品，就像节育环，它活生生的在你眼前，
你无法否认它，
对，它就是存在的这些东西。
是，唉，我操，我都觉得就太可怕了，谁要在我身体里放这么一东西，我他妈应该崩溃了吧。真的是，尤其是它还是铜，应该是不是重金属我也不知道，但是
感觉这个节目因为这一件作品张老师现在已经面露难色。
对对，我觉得还真是，
这就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件作品，就是发生在女生身上那种不可思议的就是匪人所思的事情，我觉得太多了。我觉得男性，我特别想让更多的男性观众走进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好好看一下。因为有身边一些男孩跟我聊天，一说到女性主义或者是一些女生的东西，他们很反感很排斥。
是，我能理解。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议题了，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聊一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不叫作家吧，他是一个也叫作家吧，他是一个财经作家，你可以理解成财经作家、金融作家。然后就大家现在经常说的黑天鹅就是他写的嘛，叫塔勒布，对对对，黑天鹅散脆弱。
什么随机漫步的傻瓜 whatever，
对，
就是这个人叫啊，对对，塔勒布嘛、
嗯，
他提出一个观点，叫做提出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做 intolerant minority， 叫 intolerant 怎么翻译？就是不耐烦的，或者说自己忍受不了的少数。他这是指什么意思？
嗯、
他说就世界是由这种 intolerant minority 推进的、推动的。就比如说，你推动一个什么运动，你一定是那种最对这个东西最不爽的那种少数的人去把它打破掀翻，对吧？你一定是这种一个所以他就提出了，就是说，就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就是说我刚才你说这个经常一谈到这些话题，男性会有比较排斥，甚至女性内部也会有分化，对吧？大家也各有各那什么，是因为越是比较极端的观点和极端的言论或者极端的行动，越是能得到传播和和放大，对吧？比如说即使比如说是所谓的女权，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群体里，一定也有相对极端的、比较温和的，或者是实干的，就各种。但是人们更容易看到那个极端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在政治上也有讨论嘛。比如说当时说这个选川普的都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嘛，就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或者叫叫 shy voters， 很有意思，叫做就是 shy 羞愧的、不好意思的 voter， 就是。打电话民调的时候呢，跟你说你想选谁啊，他们由于支持川普不好意思、
啊、
shy voters， 然后于是导致了那次实际上川普就上台了嘛、
嗯、
但是你网上看到的都是那些最对、啊、爱说的，然后打着什么自由旗号的什么很、
嗯、
是左还是右，我一直分不清，
左派
对吧，
自由派吧，
对对对，反正这些东西我都是再次强调，我都是这个完全不是专家，就是看到只是我自己的一些观察、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导致他者或者旁观的人会造成某些情感上的冲击和距离感和不舒服，因为你总是被一个群体，就不光是女性这个议题来，各种议题一定是那些最极端的人愿意跳出来讲嘛。然后所以世界其实包括媒体上，包括我们接触的信息都是极端化的信息，日常的信息大家没有人去讲，或者也没有也得不到传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悖论吧。所以我看到的都是那些就是特别爱嚷嚷的，然后整天就是要制造双方的对立的，然后整天就是说你们都是傻逼，就是这种，那你肯定也不爽嘛。就因为我自诩还是一个比较理性公平的，然后对吧，也支持这种为弱势群体发声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如果当然我确实我个人倒是没有经历这些了，但是如果想象中如果有人出来攻击我，或者说我不行不好什么，我肯定也不开心嘛，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悖论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嗯，就一个播客我们也很难说呼吁什么做什么，但是可以就多做点实事还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做展览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我可能我不能老躲在书房里，我觉得我觉得做展览真的有一种冲锋陷阵、
yeah.
就是跑到一线的感觉
很重要啊。
然后我觉得用艺术这种方式，比如说如果我跟你讲什么那些东西，那些男性很排斥，但如果他是个我从艺术的角度，因为我们作品的艺术性表达也很强，
对，
它本身都是非常好的艺术作品，只是
它首先是一个艺术作品
没错，
其次才是
一个，我一定要强调这一点，
对，
嗯，它首先是非常好的艺术作品，就是那些来看展览的男性，他在看这个艺术作品的同时，他又能够一下领悟到或者是被一些东西去感动到，能够更理解我们女性，我觉得这样不是就是可以有很多层意义。
唉，那怎么让男性来呢？我也没有好办法、啊。
我因为我那个微博我们发出去了，我看到基本上转了都是女孩子，
肯定的呀。
我就陷入了担忧。
首先、
嗯，
咱先别说是不是女性主题，男性总体来讲就不爱看展览，难道不是吗？
我在想男性的艺术家的展览女孩子也会去看，但是如果是女艺术家的作品、
这个、
男性不去看怎么办？
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刚才说其实用什么介质去做表达，
嗯，
是很重要的嘛，因为媒介这个本身，这媒介这个工具本身，其实是对我们的传播，对你表达一些观点态度是有很大的反向的影响的。所以，比如，所以你说你去做展，然后你去用展览去表达，这是一个方式。然后我就突然想到，那做播客也是一样的，就是播客它为什么，在我看来，因为我自己也做播客，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介质呢？就是它，就我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选择做播客，对吧？我说我非常看重它的不易传播性，就它不易传播，因为你很难，就是说我给你转发，然后我转发这个播客，你说那个10分25秒到16分30秒吧，你推就没有人这么干，对吧？或者说很奇怪，然后所以它的这种不易传播性，造成了它，你其实是跟受众，就它不会那么快速激起情绪，又迅速传播到一些非常奇怪的地儿，然后造成这种误读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播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相对更难被断章取义，因为你讲一个事儿，你总是很全面的、很抽丝剥茧的，然后正反的等等去讲，因为你写篇文章或者你中间拿出一段话来，或者甚至视频，你随便摘出一段来，其实有时候很容易造成这种脱离语境的误会嘛。但是播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就是。你会在里面，就是在播客里相对适合去传达一些，
这个我很同意。另外我觉得就是受众也不一样。我发现
对啊，
听播客的人，他至少有耐心，或者是他至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他就会愿意去，
但是你看微博上面的很多攻击你的人，他只要
他文章也不看的呀，
他立刻就开始攻击。
对啊，他可能就看一些题目，
对，我觉得
然后题
播
目
客
又
攻
取的。
击的这个成本好高啊，
然
你
后
至少还要花
关
时
键是
间去
题目
听。
取的也非常的，一般都是为了取悦这种眼球。对，所以我说回来就是说，这播客这个媒介，就是音频这个媒介，它是有它的特点的和有它的这个意义的嘛。那么话说回来，就是我的播客，我相信你的播客也是，就是女性听得多，
对，这也是问题，对吗？
不
那我
能说
还
问，
是影响不到男性。
就是我不是我也不把它称之为问题吧，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就还是一种现象，对吧？就是你这种。男性的他对很多这种介质的需求和要求本身就没有那么重，没有这么比如说可能播客讨论的一些话题都是相对细腻的呀，感受向的呀，然后文化向的呀等等，那这些东西天然就不是那么吸引男性，这就是这些问题啊。对吧？就比如说我在我的播客里老聊人生，对吧？那你人生很多男性他不去做向内探索的，因为男性他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更多的是向外的，外界来自外界的嘛。女生就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简单粗暴的男性女性的分析啊，就是肯定个体是非常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讲，男性的成就感和满足
其
感
实
和
我觉得很多男性，我认识的很多男性，他们也很关心，就是
那是因
向
为你
里
认识
找。我
的，
觉
因
得
为
有
你。
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的一个刻板印象，认为男性必须要在外面冲锋陷阵打仗，然后如果他太关注内里的东西，就会，对吧？就会，他也会被污名
就会
化。
娘，
对，所以呢，我一直认为就是女性的这些议题啊，其实真的不是关心女性，他是关心两性。
是这样的。像这个欧美也会有很多讨论的，比如说美国有很多，英语里有很多表达，比如说 "you throw like a girl"，就是说有些男性，比如说大家会嘲笑那种书呆子嘛，嘲笑这种 nerds 是吧，geeks，就说书呆子，比如说就是尤其是高中或大学之前，大家更崇拜的是 jocks，jocks 就是你运动好的人。就是那种橄榄球队的，然后什么运动队的男性都更受欢迎嘛，然后他们就更嘲笑那种书呆子，对吧
对，
？Nerds，
就是或者身体就体力
比较弱
不够
的，
健壮，
对。然后
对，
他就说，比如你扔一个球，你扔一个橄榄球或者扔一个棒球，然后你扔得很弱，对吧？或者你的动作很不协调，他就会说 "you threw like a girl"，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
对男性的侮
对
辱，
男性的同时利用了对女性的这种
对，
偏见嘛，
对。
对吧？"you threw like a girl"。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男生就 cry like a girl，也会这么说，对吧？就是比如说
对，
你遇到一些什么情感的挫折，如果你哭，你就会好像显得非常的所谓的娘或者软弱，对吧？然后等等的，就男性是不被鼓励表
是
达
的，
这些
就是情感都是不被表达。比如说什么，我们中国也有啊，男儿
有
泪
泪
不
不
轻
轻
弹，
弹，
这些就是， 对男性的一个就是要求，刻板要求。那
对这点我是非常，
我们在艺术展期间呢有一个讲座，就是关于
插入的好，非常
就是我们有一场讲座，就是性别是流动们性别是流动的嘛，这样一个探讨，就是在说女人身上有男性的一些气质的东西，对，男性也有女性的东西，而这些都不应该被污名化，不应该被贬低。
我是非常同意的，就是我自己如果就仅从极其功利的角度来说，我都觉得关心女性议题是对男性有好处的。因为特别简单，就是之所以女性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迫，其实它反向的压迫的也是男性，因为它本质都是一件事，就是价值观的单一嘛，就是女性要取悦男性，要美，要 whatever， 要顾家，要什么这那的，就这一套叙事，和男性要冲锋陷阵，要成功，要掌握很大的权力和资源，它一样也是这种叙事，也就是价值观也是非常单一，对吧？所以在男性内部，那其实分化更严重，对吧？就是比如说掌握了资源和权力的男性，在社会所谓的食物链顶端的男性，那对下面的男性就是一种压迫呀。对吧？然后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被视为成功，所以可能男性里面5%的人或者1%的人是达到这种情况，那剩下95%到99%的人可能都达不到这种情况，他们在社会上就变成了某种被忽视的人，或者是被轻视的人，或者是被那个什么的人，那还不是因为其实整套的这一套价值观都非常单一嘛？就是那这是一样的，对吧？就是那男性也很惨，对吧？就是我经常说，你就是这么说可能就是不一定合适，但是男性是在被另一种就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被压迫嘛。因为你想象一下艺术史，他的审美的标准，他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东西是被男性，这个审美标准是被男性确立的，这个表达其实是不精确的，它不是被男性确立的，它是被有权有势的男性确立的。然后那些无权无势的男性 who fucking cares, right? 就没有人 care 他们的意见。然后他们是被奴役的，然后他们是被统治的，一样的。就是他们和整体女性被统治。
是的。
是吧？
对。
对，所以就是所以我就说嘛，就是你仅从特别功利的角度来讲，其实解放女性也是解放男性。
我也挺希望用功利的角度去劝服一些男性关注这些议题。我老跟我身边的一些女孩们，她们有时候发微博特别激烈，我说你们一定不要让男性和女性二元对立，
是
你要让男性意识到说这个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哎，这不就是毛主席说的吗？你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要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就是我
不要割席，我觉得不要跟男性割席，我们要多多欢迎像赵老师这样的男
性。对对对，就我也不是什么这个好的代表，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就至少你如果去宣传一个事儿、推广一个事儿，或者让别人接受的一个理念，你肯定不能靠把别人摁在桌子上去扶你，把别人摁在那儿摁着叫什么？他叫什么按头安利，对吧？就有一个词儿叫做按你的头给你安利，就是肯定是不行的嘛，因为你这一定会造成反弹嘛。
你这让我想起了我当时在给这个展览找场馆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钱嘛，所以我要找一个愿意免费支持我们去做的。我当时一开始就是上海很多不错的那个美术馆，它都是那个 owner 或者是主理人都是男性。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就会反问我说，是真的吗？我觉得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啦，然后存在这些问题吗？我就发现很难，还是很难去沟通的。
他们是不是都40-50岁了？
他们表面上说很支持你，说小兔我们很支持你，你要做什么艺术我们肯定支持，但是他看到我的那些作品或者是我在跟他说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觉得是我们女性过度反应。
What?
他会觉得你们女性地位已经很高啦，怎么可能有人买不起卫生巾啦，哪有那么多性侵的事情，哪有那么多这些什么家暴，你们就是过度反应。他是很尊重我们女性，他表现的也很尊重我，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看不到那个事实的那一面吧，
也不想看到啊。
maybe 是不想看到，所以我们最后选了这个空间，因为他的 owner 是个女性，我一说这个他就非常的兴奋，就是结果导致我们整个的 team 或者什么就全都是女性了，就是存在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让男性愿意支持这样的一个议题。但我也看到很多西方 的一些男性，他是很支持这些。
我有一个观点，
嗯，
这个观点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冒犯，但没无所谓，就是这个也是西方的这个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你跟他问我说怎么能让这些人支持这些事儿，我的答案就是等他们死了就好了，因为是历史上重大的范式转移都是守旧派和顽固派天然退出舞台之后成立的，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交接过程。
你觉得改变一个意识，一个人的意识是非常难的？
我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我们只能非常宏观的讨论嘛，
嗯，
对吧？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你让一些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既得男性既得利益者去花时间关注这个事儿，不现实。
他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我有这么
就咱都别说什么好处不好，
嗯，
就是我没这功夫，也不会想这个事儿，对吧？就是我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道理去想这个事儿。就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罪过，它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但他，你想象一下，就是那一个人五落了，那可能我自己都弄得挺好，然后我何必关心这个，对吧？就我没有一个额外的动力，我是很难去关心这个的。虽然我们可以去推动啊，就是然后或者说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没有道理去干这个事，他们可能还在着急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后怎么能再努努劲儿，对吧？或者是怎么能多打了高尔夫球，然后各种事情或者关心自己的身体等等。那为什么这是对我来讲这个优先级太低了？
嗯，
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等到这一波八五后、九零后、九五后，相对在这种更宽松一点的性别平等和性表达没有那么性压抑等等这一套这个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去走到社会非常核心的位置的时候，可能就会好起来了，真的。因为你推当年你推动个日新说都要被人烧的，对吧？
是的。
然后你那个宗教什么宗教改革掌权派，然后不让你科学上位，就这种事儿太多了。然后什么你女巫给你烧死，就是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黑暗的斗争史。就是我总有时候经常跟朋友聊这个，就是我跟他们说现在是人类社会上最好的时候，他们都崩溃了。他们想，我操，这还能再糟吗？对吧？经济有问题，找不着工作，然后那个工资不增长，贫富差距拉大，然后 女性受到压迫，然后社会治安，然后什么什么极端主义。我说没错，但是你如果回看人类整个历史，其实我们在这是一个最好的阶段。因为你想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那满街都是饿死的人，然后咱们国家也经历过什么自然灾害，对吧？然后你再往前倒，宗教改革什么进去就把你抓了，出门就给你砍了，对吧？就是只是我们现在还很，就是我们现在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但是它仍然还是不一个不及格的水平。
嗯，
只能是这么去解释，对吧？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就是这都是闲聊，就是我自己看法就是啊，就是你就范式旧的这种既得利益阶级退出舞台的时候，他因为各种原因退出舞台的时候，新的思想、社会思潮等等去 take over， 去这个占据社会主流的时候，很多事情会慢慢变好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嗯，
我自己是不是那么抱希望说，当然你看怎么说了，就是说或者我这么来叙述吧，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很多资源，说我是要改变哪些人群，那我也可能去肯定对年轻人喊话，
嗯，
因为他们是未来，如果让他们在一个更平等平均的对这种议题有天然的认知的环境下的影响，他们在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打引号的掌权的时候，自然就会不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事儿。
是，
就说白了就是老顽固。
但我在他们身上也有一个反思，
对，
就是我们也有四五十岁一天，那我不想变成一个思想那么禁锢、那么僵化的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了解。因为你看我们对这个性别的议题，我觉得也是个成长过程。小的时候我们所了解的那个东西都是错的，现在再看觉得很可笑很荒谬，所以你要不断的去保持你的这样一个更新。
对啊，但是你想象一下，你也是因为二三十岁经历了这些洗礼和那什么，你才有这个意识吗？就是那些人可能已经你跟他说也没用了，可能我在这上比较 cynical， 就比较这个愤世嫉俗吧，就我觉得
但我听我们播客的人肯定是年轻人，你想象不到一个五六十岁的既得利益者听我们播客，对吧？他肯定不，这不是受众，我们受众可能是相对年轻的人。我觉得这就是，这就是你做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因为对这些人好喊话，我觉得是，或者说告诉他们一些不一样的观念，咱都别说是正确的观念，对吧？
嗯，
告诉他们一些不一样的观念，我觉得是对的呀。
嗯
嗯，就是这样。啊，所以办展览辛不辛苦？
嗯，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觉得策展人好像特别好的一个职业，其实我你看我到那么长时间我都不做展览，就是因为我知道它太苦了。
你又偷懒了是吗？
就是做展览的话，你除了你很喜欢的那一部分，像艺术家那样，就是跟艺术家的一些联系，了解他们，我其实是很想把展览做得好一点。嗯，我很喜欢那个，就是我受那个小汉斯的影响还挺深的。小汉斯他做一场展览，
小汉斯是谁？
就是
伦敦
蛇形画廊的艺术总监。
蛇形
Serpentine 在海德公园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美术馆。他、
哦、
嗯，
我没去。
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全球策展人。
嗯，
小汉斯他把那个内容填充做得很好。当然，我们在学策展的时候也反复在强调，展览真的不是就是把作品弄来，你挂上墙挂上画儿
就完了，
雕塑就结束了，你要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去填充。
比如说呢，
所以像小韩斯他每年夏天都会做艺术马拉松，然后就是那种真的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好玩的内容。他还会请很多设计师来帮他设计那个亭子，然后就做一个空间。
嗯，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吧。那我在
你指的内容是说，比如说除了作品画作这种东西，
还有比如说研讨会、讨论、各种的其他的、对演讲分享，跟艺术家的互动采访，或者是那种参与艺术，就是观众和艺术家在一起一起完成的一些东西，沉浸式的表演，就是各式各样，是很丰富的。
它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 event， 就是它一个很，它就不只是一个展览了，它是其实是一个很综合的。
就是看你要怎么去利用你的空间，
嗯，
然后利用这些艺术家，
对，
你还要想到，就是这些还属于就是内容方面，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愉悦的、很享受的部分啊。
是，
但是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消防，拿劈文，
找场地，
然后走线。电线怎么走？
哦，
然后那个空间怎么去用，灯怎么去设置，光在哪儿打在哪件作品上面，要什么颜色的光，多大强度的，然后要不要搭一些，像我们这次搭了一个暗盒，是用来放我们就是那些女孩们的作品，这些你都要。
暗盒是什么？
暗盒是我们在空间里面又搭出了一个小的场馆，用来放投影机，里面要全部刷黑。
哦，
对，我要出现我们那些作品，它要有一个气氛，就是你心理上的一个压抑感，所以它空间就要做得很小很挤压。那美术馆那个空间是很大的嘛，很开放的，又是白盒子，我这里面是一个小的黑盒子。
理解，你人是可以走进去的。
人是要走进去来看这些
一个隔出来的小空间。
对，但是这些就是造价都很高嘛。
嗯，
那你包括，你的海报，
对，
怎么去
设计，
然后每一场嘉宾的论坛确认时间、主题、采访提纲，啊，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就是全是细节，包括我们还
都是你跟梁宇两个人弄吗？
然后美术就是空间的这个，我们空间的主理人，就是。钱俊他也支持也挺大，他们的团队也是在陪我在调度。
哦，
还有包括餐饮，比如说我现场要不要给来宾
冷餐会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我就各种刷脸。
有吗？有去。
对，我们第一天有巴黎之花香槟，然后因为就是很多品牌他们在干活的也都是女孩子，然后他们就说那好，我们来提供你的这个酒水。
嗯，
然后我有一些朋友，就是这个朋友借一点，那个朋友借一点，我现在就是、
我可以提供一箱健怡可乐。
谢谢，感恩。我们现在真的就是我就是欠了一屁股的人情。
所以你就是
还好，真的我前几年就还好，我做人还可以吧，我还真的是有很多好朋友愿意支持我。
所以这个展览花了多少钱？
我到现在就是花了不到10000块，花9000多。
九千多个办一个展览吗？
这个九千多也是一个品牌 Other Story， 就是这样一个
Other Story。
Other Story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丹麦的女性时装品牌
啊。
然后他们的
相当于在节目里给他口播了，
啊、他们
1万块已经赚回来了。
啊、
对，
他给了我这个1万块，
okay.
我就只能花这1万块，再超我就没钱了。那
其他的都
志愿者那些就根本没有钱，我那个打车、啊、
场地也不给钱。
嗯。我们也没有付场租，因为场租付不起，你租场地要几十万呢。还有
等于就是
艺术品的运输、上保险、
这个 M
装修场
地，
这个也
M 零
的创价空间。
创价空间，它等于是义务的捐献了
他
的，
他给我免费了，对场地给我使用，包括电费也没有收我们。
电费好具体，
确实很具体。如果你做策展人，这些你都要想的，这个每天都是开销，工人的饭盒有没有？
其实这跟搞电影也一样的吧，
是吧？
对吧？就是你想啊，就是要剧本，然后这个选角，然后到了现场你还得这个盒饭。
要不是为了就是自己的、这个、
光线怎么样？今天
没错
对，
要不是为了这个理想，以及我觉得我担负了一些使命吧，我答应了他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那些手稿我答应他们一定要让他们展示。
这是你第一次做的这个？
我在英国是做过策展的
，OK，
但是在国内是第一次，因为我知道做策展太辛苦了。我觉得可能谁愿干这活儿、啊、呀？真是也不赚钱，还赔精力、赔钱。
那可能那也分怎么说吧。你要是大策展人，可能就有一个团队跟着你，那就
我们真的是
分而治之的。
现在是靠志愿者们，
对，
女孩子们都。
所以整个这个项目就是我总结一下，就整个这个项目就是四个字：为爱发电，是不是？因为也没钱啊，
是没钱。
对
啊，
也没钱。
你给我们总结挺好的。
对啊，就是为爱发电，
然后
因为场地也给你们钱免了，志愿者不收钱，你们这个也不收门票、
嗯、
对吧？
不收门票，
不是，
因为我就担心我们哪里收钱了，
就有点奇怪是吧？
不是奇怪，是嗯，本来是我们的初心是这么的纯净，对，
理解，
就怕有人拿出去说，你看又打了艺术之名或者，
所以是完全免票，随便来看的，
是的，没错。
是
然后我们那个，我连 T 恤都不卖，因为很多人现在说喜欢我们志愿者的那个 Stand By Her 的 T 恤，嗯，这个是上海一个设计师刘凯老师设计的，也是免费帮，也没有收我们设计费，我们把 T 恤做出来。现在有一些 T 恤就是，对我只能给志愿者就是送一件 T 恤。
然后艺术家也，你刚才说什么运输什么保险都没收，都没。
艺术家们也都挺感动嘛，除了有一些作品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要一些制作啊，我找了就是一直帮我裱画的武师傅，他们也收了我比以前更便宜的价格，帮我们去裱作品、装裱作品。
嗯，
装裱作品必须用专业的，所有的我用的，你看我虽然没有钱，但我用的全都是最专业的团队。就是你裱画和普通的你出去说我去裱张照片，那个裱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考虑到反光、
right.
还有作品的尺寸怎么去放，那个都很讲究的。然后我们现在用的布展团队、艺术品运输团队，我们的作品是在全国各地运过来，有从景德镇、从北京，然后是阿特州团队，就所有的上海的大型的展览博览会都是阿特州的团队在做。
阿特州是什么？
阿特州这个团，阿特州是一个男士的名字，但他们整个团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嗯、
姓周是吧？
对、
okay.
他们是最专业的一个艺术品运输和布展团队。
哦，
他们做一场展览至少要20-30万，而且我现场那个空间大改动，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墙面啊还要做暗盒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这些师傅们加班加点的，在我的美术馆现在已经工作了一个星期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团队在运输我的作品。这些师傅们白天在我的美术馆里面工作，晚上回去还要去给我打木工，就是比如说我有些作品需要一些木盒子去呈现、
What? 嗯
嗯，他要有一个那个装裱台啊什么的，这些美术馆本来是没有的、
嗯、
他们晚上还要回去根据尺寸再去赶紧去打，第二天又再去再拿来装裱。我真的是挺感恩的，我觉得大家
这些也没收你钱。
对，但是阿特州都不让我写明细，我们整个海报都不能写，因为他所有的展览都是收费的。他们团队，
那我们这段能说吗？
我觉得我们听播客的朋友们都是不会去透露这个信息、嗯、
就感谢他们吧。这是
对，因为他就是如果我在那个上面说明谢他，或者是为了我们的公益项目免费帮我们做，他怕艺术圈的人有些人肯定会不开心嘛，你这个厚此薄皮。
天哪，
我真的是觉得刷脸刷到了我人生的极致。 你看我跟张老师要录播客，你一直就咱们都没有机会，为了这个展览你还出来跟我录播客。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我这个算什么贡献，我这微不足道对吧，我就跟这儿扯扯淡聊聊天就完事儿了。
我会想想让你再干点啥。
我这门口给大家发票是吧。哎，不容易。挺好，我觉得但做一个这个事情还是特别特别有意义和
我觉得
人
生
可以留下一些东西。
人生真是短短几个秋天吧，我就觉得可能它是一个让我们每个人很难忘的一个秋天。
尤其是2020年还蛮特殊的哈。
要不是2020年发生这么多事情，可能也不会激发我们去做这样一场展览。
是，还是一个挺重要的，挺而且挺好的一个收官。11月嘛，整个11月。
是的，艺术本来怎么说呢，艺术本来也不是为了美而美，
它是要承担一些，
对，我觉得人类的很多痛苦在过去艺术家去表达也是说我的痛苦，我个人痛苦，或者我这个时代的痛苦。
肯定的呀，你想好的作品它都是承载了很多自己的个人的情感和时代的一些特征的嘛。你就是比如小说也是啊，对吧，文学，
对，
然后歌曲，那你失恋了肯定写那歌那感觉就不一样对吧。
唯美主义为什么就后来走不通，就是因为为了艺术而艺术这个东西
不深刻，
也
不引起人们的真正的共鸣，
它有点伪命题了。
对，
你哪怕美它肯定也跟当下是有一定的联系
关联的。
对，所以我也想用这样一个展览是不是能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至少不会像我们在微博上发一条微博充满了歧义，充满了误解，然后被攻击还说不清楚。很多作品它给人的那个震撼，比如说我说柳溪的那个作品，我看到的真的就是被震撼了。他的作品系列就是妈妈系列，他用了4-5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去收集了那些搓衣板，这些搓衣板有很多都已经被时间或者被反复使用，里面很多划痕，他在景德镇把它烧制出来，各式各样的搓衣板。我就想到我们每个人的母亲，我们小时候都是用那个搓衣板给我们洗过衣服，那种就是一种为家庭去牺牲去奉献自己的一件物件，但是他这些情感都是母爱，都是一个女性在奉献被我们忽略掉的那些部分。她把最美的这样一个艺术形式给了搓衣板，让我们换了一个视角重新去看一件不起眼的这样一个日常品。我看到了就觉得很感动，就对母亲那些东西一下子唤醒了，
挺有意思的。好吧，预祝你们的展览成功。
谢谢。
对，那个播客好像这个要结束了，但实际上我还有最后一个议题想讨论。是我怎么讲，就是我在你跟我说要录播客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我自己算不上特别困惑，但我相信会有人困惑的一个议题，一个议题吧。就是比如说我今年这一两年学了几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叫男性凝视，对吧，一个叫 mansplaining， 你知道 mansplaining 吗？
Of course， 我们又要插播广告了。我们论坛其中我们的11月7号那一场就是讨论这本书。
啊，什么书？
这本书这个词被发明
了，听着跟我跟那个托似的，但我并不知道这个环节什么东西。
对，这个词被发明了之后一直被讨论，后来我们有一本就是今年出版的，其实是西方已经出版了，我们国内刚刚出了这个中文版，就是 mansplaining， men explain sense to me， 就是从这个词衍生而来的。翻译成中文，我们用了一个更加的有怎么说挑衅的一个意味的词，叫做男性，爱说教的男人。
是你们的这个讨论主题吗？
我们讨论主题就说的是男性的说教与女性的被动晋升。
被动晋升啊，就是沉默吧。
对，
理解了。对，所以我的点是在于，作为一个比较爱说教的人，虽然几乎没有，很少很少有人说我 mansplaining 吧，因为这不重要啊。但是就是我其实有一个困惑是说，那个尺度到底在哪儿？你懂我意思吧？因为
女性说的那个 mansplaining 指的是很多男性 自信自己在一些专业上面就是比女人懂得多，一定要交给女人这样这样那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词的意思，它不是说一个男性爱表达，他就是男性爱说教，它指的是那种男性的过分自信，认为女性不如他专业，不如他
尤
懂
其
得
是在一
多。
些明明对方是自己专业领域的
对，
事儿上，
所以这个词是用来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的。
对。那如果我，但这里边也很微妙啊。比如说，我认为我在一个领域里有，哦，还有一个词儿也很配合这个词儿的，叫做 unsolicited opinion，就是叫什么？就是这一中文怎么翻？unsolicited opinion 就是类似于别人没找你问意见，你非要给人意见，right？我就经常干这种事儿啊。我为什么经常干？我在什么情况下经常干这种事儿？比如说
经
我
常给我吗？
给你还好吧？我觉得因为咱俩是朋友，比较
我觉得没
熟，无
有
所
吧。
谓。
我觉得你每次给我建议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的。就你会，因为人看自己是看不全的嘛。
我这个我倒没有那么特别困扰，但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比如打球的时候，我会纠正别人，然后这个人可能跟我不熟，
明白。
不熟，甚至。偶尔我会特别多事儿的，比如旁边场地，我说他那个动，我都会跟他说，我说你动作这么练可能会
你是
受伤，
好意了，
我肯定是好意嘛，就是这我自己当然知道我是
就
好
看
意。
他愿不愿意接受。有的人他就不喜欢被别人去指出错误。我自己其实以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我有一些女朋友，我觉得她有些事情做的，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这样不够好，我去提意见。有的人会因为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或者提意见的时候，他觉得被冒犯到或者被羞辱到。
我这个情感我都能理解啊，就是我当然知道，包括我自己也是，别人说你不好或者别人说你错，你肯定都第一反应肯定不爽嘛，这是很正常的，这些我都能理解。然后我去提醒他人，其实我也知道我这种做法可能是会引起反感的，但我觉得人不就是要坚持一下这个原则吗？就是你明知道这个事儿，你认为其实是帮助到他的，但有可能冒一个风险是说，哦，他可能觉得。你很讨厌，或者是你，那你还是要这么，就是人不就是应该坚持这种东西吗？就是你明知道这个事儿对你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它有一定好的外部性，你还是要坚持去做，对吧？但现在就偶尔我会有点困惑，就是说，尤其是我对女性这么说话的时候，我就现在我其实原来没有这个意识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就我是刻意这么去做的，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其实我真的是为他好，我又不想证明我自己对，对吧？I don't care，就这确实是不 care。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他蒙上了一层性别的色彩，就好像我在，就第一这是一个 unsolicited opinion，另外呢，它是一个我在好像，如果在我的不专业的领域，好像我在 mansplaining；如果在我的专业领域，好像你就好像要显得你在特专业、特别牛逼，对吧？就我觉得这个，
可能表达方式稍微注意一些，
就对，明是。
对，就但是我们经常受不了的是那些，就是这个人明明那么普通，却还是那么自信。
就是明白了，迷之自信，
对对，
盲
我
目
觉
自
得要
信。
有根据，要有，他是有理说理吧。
Yeah，对，这是一个吧，我觉得可以也供听播客的这个大家也去思考一下，不管男性女性，对吧？另外一个点是，虽然在这个东亚文化里这个事儿不普遍，我觉得也可以提一下，就是。到底能不能称赞女性的外貌？这也是我的一个，小的困扰吧。因为我日常几乎不会这么做，因为就比较麻烦。除非特熟的朋友，我说，哎，比如今天我见你这个项链觉得不错，我说，这谁设计的，对吧？就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范围
对，你是没有，你从来没有夸过我漂亮。
什么鬼？这个你可能是要从自身找问题，开玩笑，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肯定基本上不会做这种事儿，
是。
然后但我仍然觉得，我不知道这个尺度在哪。比如说，假设我有同事，我会说，那你今天这个衣服不错，但这个是冒犯的吗？然后或者说，我觉得你剪了头发很好看，或者 I don't know，就是虽然我日常没有这个困扰，但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尺度到底在哪儿呢？我不知道你自己个人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比如说我今天的服装选的不错，或者我的发型这次剪的不错，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说希望自己被
受
肯
到夸
定嘛。
赞，
对，
对。
但是如果你说啊，你的身材好性感，或诸如此类
这
这
日
种，
常也不会这么说吧？
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到你身材的一些东西，
嗯，
我会觉得有一点奇怪，
理解，
嗯，但是
所以就是很难啊，对吧？你看我们男性也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时候会真的会有点把握不好这个尺度吧，所以我就不说嘛，
嗯，
但我很多年来也是就不说，因为就确实很奇怪，
还要看彼此之间的距离吧，
就是熟不熟，
对，
有的是，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也跟权力结构有关，就是比如说你是下属，就千万就不要这么说了，就是女性是你的下属，你就很奇怪，
嗯，
对吧？
嗯，
因为它本天然就有一个 power structure 在，
嗯，
你那日常的朋友，我觉得可能稍微好一点，
应该是，我觉得更平等，
对，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也，
所以男性困惑也很多，
我真的有，我觉得是有困惑的呀，我倒，对，真的，我真的是有困惑的，就是。因为出现各种事儿，包括什么 me too whatever， 你也会自己反思嘛，就是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行为，或者说是有一些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对方可能觉得是一个很大或者说比较有一定的那什么的事儿，那肯定也会有啊，就是我也不敢保证自己每一次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得体的嘛，但是你就会想嘛，所以现在我肯定会这些方面是更注意一点，但是我又觉得那你比如尤其是跟朋友之间你没有这种良好的互动和表达其实也挺可惜的嘛，对吧？
嗯，
对，就是我会有时候会，虽然他没有特别困扰我，但是我相信有些人是会有困扰的，那就是完全不能说了吗？就是不知道，或者说的时候什么语气态度会更好一点等等等等，
嗯，
对吧？所以也没有答案，我就是突然就想到了，其实
我觉得有这个意识就已经很好了，很多那些我们平时反对的还是因为他跟上根本就是我觉得做出那样反应还是不够尊重女性才会出现的，他认为可能夸你两句比如说你什么屁股大胸大之类的可能就说我，但我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或者是什么
okay，
我觉得这种他是有问题的，
哦，这种太普遍了，因为尤其是社交网络上很普遍吧，就是任何一个女性发布一个什么照片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大家也都会有人这种非常这个羞辱性的和非常轻浮的评论，这太多了啊！这个我就相信就是这不用讨论的，肯定是非常糟糕的。就是在日常中，可能这个尺度也可能需要去拿捏把控。
是的，因为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然后你们俩的关系的近距，这个就是还是要考虑到一个具体的情境。
对啊，到最后我觉得大家更安全的话就是不表达了嘛。那不表达，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负向的循环，就是。最后大家就变得更安全了，就是打安全牌嘛，就是那宁肯不说嘛，所以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想这个事儿。
我们可以来一期专门讨论就是男性的在女性议题上的困惑，这个可能也会帮助到一些男性，
可能会吧，但主要可能还是我们总体来讲不够了解，
嗯，
因为就是还是我说的嘛，就是你不会花非常多的精力去研究一个事儿嘛，
嗯，
男性可能研究就是怎么赶快买房发财能站到食物链的顶端，肯定是这样的呀，这个毫无疑问吧，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整个设置的价值观，
但是你要想能站在社会顶端毕竟是少数，那大部分的男性他在
男权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他是很痛苦的，
就是很痛苦的呀，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如果能够让这样的结构衰落一点更加平等一些，其实就 for majority 大家还是开心的，
当然了，其实就是我说的嘛，就是你只要为某种弱势群体去发声，而且是比较真诚的发声，不是沽名钓誉的发声，其实是在帮助所有人，真的是在帮助所有人，
嗯，
你帮助的不是只是这一个群体，其实让大家有这种更有平等意识以后，你在就是比如说我在比如说男女性这个议题上可能我是一个强势的，因为我是男性，对吧，我有一定社会资源，对吧，等等等等，那可能在另外一个场景和行业和赛道和里面，那我就是变成那个弱势方了，所以提高平等意识其实是提高所有人的平等意识，它在帮它是跟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真的是这样，哇塞，最后总结还可以吧，
嗯，不错，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得意忘形
什么鬼，好吧，我觉得就聊到这儿，以后有机会再跟朱老师聊天，然后也欢迎大家去10月1号上去在上海的朋友或者去上海的朋友能去看这个叫与他同行艺术展，然后会展览到25号，然后在地点在 M50创家空间啊，就在朱老师的微博上也能搜到这个信息，
嗯，
哇塞，我太专业了，
嗯，完美的广告
OK 完美广告时间
谢谢，
好吧，那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落选沙龙，
大家再见，
拜拜。